弟兄姐妹，主日平安。我们哥林多前书进到第73集，大概是到80集我们就讲完，大概到年底之前我们可以讲完啊。然后我们今天可以一起来念哥林多前书第15章12到19节，我们一起来念好吗？既传基督是从死里复活了，怎么在你们中间有人说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呢？若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基督也就没有复活了。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并且明显我们是为神妄作见证。因我们见证神是叫基督复活了，若死人真不复活，神也就没有叫基督复活了。因为死人若不复活，基督也就没有复活了。基督若没有复活，你们的信便是枉然，你们的在罪中，就是在基督里睡了的人也灭亡了。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Bishop N.T. Wright圣公会原来的主教，他曾经用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来描写复活的这个事情。他说，在1945年，应该是1946年的10月份，在剑桥大学发生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后来在哲学史上，这个事情被称为叫烧火棍事件。可能每一个读过哲学、读哲学专业的人都听过这个事情，就是当时已经闻名天下的 Wittgenstein， 他在剑桥大学的这个讲座的一个聚会当中，受到了当时一个年轻人的挑战。这个年轻人就是后来成为一个重要的哲学大师的 Popper。Popper 当时年纪很轻，他刚刚崭露头角，对他来说，有人说他扬名最好的机会就是把 Wittgenstein 打下来。所以他们在那个讲座当中有一个场景的描述是非常有意思的，就是 Wittgenstein 一直在拨那个火炉，用那个烧火棍，拨火棍在拨那个火炉。你如果在欧洲生活过，你就知道大概是会怎么样一个场景。当时一些最重要的思想家都在，包括 Wittgenstein 的老师，这个老师自称是他的学生罗素，写那个哲学原理的那个罗素，就是在那里也在场。据说有很多事情发生，好像 Wittgenstein 拿起了烧火棍要打 Popper， 但是也有一个人说法是 Wittgenstein 只是在拨那个烧火棍，最后他就 run away 就走掉了。到底这个事情怎么样，众说纷纭，以至于包括后来一些记者还专门把这个事件编成一个故事，一个新闻，在谈的时候好像没有一个人能够回忆起确切在那个时候发生了什么事情。 N.T. Wright 他就说，这好像是复活这个事情一样，就是到底你如果仔细去看四福音书，你发现约翰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每一个福音书当中对于复活的描述好像有一点点不一样。有的突然说耶稣在那个加利利出现，有的意思说，哎，他可能就在耶路撒冷，有的又说耶稣是向多少人显现，然后有的人又说他可能是先向那个女人显现，有人说有两个门徒见到耶稣，到底先是彼得和约翰呢，还是谁呢？好像大家都不是很确切。但是这个就有点像这个烧火棍事件，就到底当时谁挑起了事端，到底 Wittgenstein 有没有拿出烧火棍，这个记录已经不是最精确，但是有一点肯定这个事情发生过。这就是 N.T. Wright point， 就是说无论你怎么样，复活这个事情发生过，复活这个事情是真真实实发生了。正是因为复活的事情发生了，所以会产生之后有人有马德拉的玛利亚看到耶稣了， 有那个约翰看到耶稣了，有彼得看到耶稣了，有那个500门徒看到耶稣了，有人在加利利看到耶稣了，有人在耶路撒冷看到耶稣了，有人在别的地方看到耶稣了，所以才会有这样的不同的描述。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今天一起来再去思考耶稣复活这个事情的时候，有一件很重要的一个前提，就是我们的基于一个事实，是耶稣曾经复活了。也正是因为这个前提，所以有了我们今天的聚会。我们今天称为，很多时候我祷告的时候，我说主啊，这是你复活的日子。有人说你搞错了，一年一度只有一个复活节。我说不是，每一个礼拜天都是耶稣复活的日子，每一个主日都是耶稣复活的日子，每一次我们在这里的聚集，每个礼拜天我们在这里的聚集，都是纪念什么？主耶稣基督的复活。所以正是因为有了复活这个事情，所以它代代相传，才会产生了我们今天的这个聚集。如果你看这个书里 这段经文的结构，它是一个非常 把那个结构经文打出来，请啊，你就看到这是一个非常有保罗写信是非常有条理的。你看到说一开始保罗就宣告基督已经复活了，到最后的时候，你到二十节，你看基督他还是说基督已经复活了，所以最后他还是基督的复活。所以一开始跟最后都是保罗的宣告。然后呢，保罗宣告完了之后，就描述哥林多人，他们声称，他们有人说怎么在你们中间有人说没有复活这件事情呢？保罗之所以跟哥林多人会谈基督的复活，是因为在哥林多的教会当中有一群人认为没有复活的这个事情。而到最后你会看，他也又提到了说，哥林多人他们声称，如果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那就是最最可怜的。在中间有两段是一模一样的，一个就是若没有死人的复活，就没有基督的复活，我们传讲的是空的，我们的信心也是成空的。而相对应的就是，也是说没有死人的复活，就没有基督的复活，我们的信心是徒然的，我们的救恩也是枉然的。这是一个非常工整的一个 对齐的。然后中间他打出就一个重点，就是如果基督没有复活，如果没有基督复活这个事情，如果这不是一件真的事情，我们就在枉做见证，我们的见证就不是真的，也就没有死人的复活，就没有基督的复活。这是一个它的一个基本的结构。今天我的中心思想是，基督的死里复活是我们基督徒信仰的中心。第一个方面我在讲的是12到14节，复活是我们所信的中心。既传基督从死里复活，怎么在你们中间有人说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呢？若没有死人的复活，基督也就没有复活了。若没有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你们的信心、你们的信仰都是枉然。在你们中间怎么有人说没有复活的事呢？也就是说哥林多有一群人，他们在传说说没有复活的事情，那到底会怎么回事？明明保罗说，我曾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很清楚保罗是把福音讲得很清楚，在哥林多教会，但是变成哥林多的教会的人，他们慢慢慢慢就说，哎，没有死人复活这件事情了，没有基督复活这件事情，到底怎么回事呢？你不要忘记，在哥林多的教会，它是一个受希腊文化影响很重的一个环境。在希腊的文化当中，他们始终对于复活的事情跟犹太传统、跟基督教的传统是不一样的。在希腊的传统当中，他们认为身体就像牢笼，身体就像一个监狱，把人的灵魂什么锁在里面。所以当有一天你死掉的时候，你的灵魂就得自由的。而且他们认为肉体会死掉，不会存在，但是灵魂永生的，灵魂是永远在的。这就是为什么当年苏格拉底在死的时候他非常勇敢。如果你看西方的历史，你会看到西方最重要的历史上的一个死亡事件是谁啊？基督。基督受难钉在十字架上，这是西方历史上最重要的一个死亡事件。第二个重要的呢，就是这个苏格拉底的死。 这个苏格拉底的死的时候呢，他为什么敢那么勇敢地去面对死亡？是因为他甚至叫他跟耶稣有点像，好像他甚至跟门徒说，哎，你们不要难过，你们不要为我难过，你们要为自己难过，因为在他看来他的灵魂得到自由了。所以在希腊的观念当中是没有肉体复活这回事情的，在这个肉体复活的事情只有在希伯来的传统当中才会有。所以你如果去耶路撒冷，如果你去这个犹太地，你去看那些考古的发现，有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很多的墓地会发现他们好像是进到了一个人仍然可以生活的一个场所一样。那是因为什么？因为古希伯来人就一直相信人会从死里复活，或者是人还会有另外一个身体的，这就是法利赛人的相信。你不要忘记保罗也是有法利赛人的背景的。在希腊的神话当中有一个故事是可以证明一点，就是希腊人他不相信身体的复活。有一个就是太阳神阿波罗斯的儿子阿尔普斯，他的妻子不小心被毒蛇咬了死了，然后呢他就去到了阴间这个地方 Hades。 然后呢阿尔普斯就是很爱他的妻子，他就拼命的要去到这个阴间去找把他的妻子找回来，所以他就去到了阴间，他说服了阎王，说服了阎王的老婆，当然这是神话了啊，这我们不相信这个东西啊。然后他也说服了那个兽公，他甚至打败了三只看门狗，然后一直一直下到阴间，然后找到他的太太，这个，然后呢，那个阎王就跟他做个条件，他说你可以把你太太带回去，但是，你把他带回到人间的时候，你一路上你不可以回头看他。你不可以回头看他，你如果回头看他，他就回不去了。然后呢，阿尔普斯就带着他太太一直走，一直走，因为他太太被蛇咬过，所以很受伤，所以走不到不快。他一路上走，他就说：“你为什么不理我？你为什么不理我？你为什么不看我？”他一路走，他一路跟到最后，快要到人间的时候，哎，他回头看到太太一眼，然后他再也回不去了。我告诉你，这个阿尔普斯啊，这个形象是一个拨七弦琴的形象，他的一个预言就是表示他要去到阴间去救人，对不对？这个形象曾经被很多教会，你如果在有些教会的雕塑当中看到有一个形象拿着琴的，他们是借用了这个形象来表示耶稣要下到阴间去救人，有这个意思在里面。但是不同在哪里？不同的是，我们相信身体的复活，我们相信肉体的复活，但是希腊的神话当中它没有这个。所以在当时这种背景当中，哥林多人他可能受了这种文化的影响，所以当他从自己的文化当中去接受十字架之后，他又加了一点他们文化里面的东西，使这个信仰就产生了一些偏移。也就是因为这个缘故，所以他们所信的东西跟保罗当时所传给他们的东西就产生了一些什么偏离。所以保罗说如果没有死人复活的意思，他的意思是指如果没有身体复活的意思，没有 body这个 body 的 resurrection。 因为在希腊人当中两个字的意思是很近的， soma body 跟 sema 坟墓，所以他们认为 soma 就是 sema 坟墓就是身体，所以人的灵魂得释放了，但是你的身体就永远就没有了。但是耶稣说不是这样，耶稣他复活的时候他是什么？他是有身体的。所以当这个多马摸他的时候，他是有摸到什么？耶稣的肉体的，他的肉体只是跟他原来的那个身体已经什么不一样了。但是耶稣的复活，他不是单单一个灵魂的复活，他不是一个灵的面显现，他更是一个身体肉体的一个显现。他向他的门徒们显现的时候，他也是一个身体的显现。所以今天我们要打破一些观念，我们认为属灵的 spiritual body属灵的身体跟物质的身体是对立的，不一定。把那个 PPT 打出来给你，他们看。属灵的不一定是非物质的，在身体里面，这个 spiritual pneumaticos 这个词什么意思啊？这个词更多的意思是你的生命是受圣灵什么掌管的，你的生命是受圣灵牵引的，你的生活，你的生命是受圣灵掌管的，是被圣灵所引导的。这是一个属灵的意思。所以当耶稣复活之后，他的身体是一个什么？是一个复活的身体，是一个 body， 是一个真的一个肉体的一个复活。保罗说，我们所传的，既传耶稣是基督是死里复活的，这个传是一个很特别的字，这个动词 Christo 是从它的名词 Chrisma 来的。 Chrisma 这个词它的意思后来在西方的英文当中把 Chrisma 这个词就等同于 Preaching the Gospel。 Chrisma 希腊文这个词就是讲福音、传福音、传十字架的道理。所以当保罗说我们既传基督，也就是说我们在传基督的福音，而这个福音是一个什么？叫死人复活的福音。所以我们把它称为是什么？福音。我们把它称为是一个好消息。保罗的推论很简单，其实保罗的推论，第一，哥林多人认为没有死人复活，十二节，如果没有死人复活呢，就没有基督复活，十三节。如果基督没有复活呢，保罗所传的 Chrisma 就是空的。然后呢，如果基督保罗所传的空的话呢，那么哥林多人所信的耶稣也是空的。保罗的论据就是说，基督既然是一个十足的人，而这个十足的人像人一样的死了，那么如果没有死人复活，也就是说基督也没有复活了。所以他在这里是反面，从反面来论证哥林多人他们的看法是错误的，因为他们可能受了希腊文化的影响，受了这些古代的神话的影响，他们认为的复活可能跟保罗所传的是不一样的。在旧约圣经跟新约圣经，圣经当中除了耶稣复活之外，总共最少记载了八个复活，其中有一个是以利亚，以利亚是寡妇的儿子死里复活，然后他的门徒以利沙能够施行过两次死里复活的经历，最后耶稣他自己在福音书当中我们看到，除了拉撒路之外，还有两次是死人复活的经历，并且保罗跟彼得各有一次是死人复活的经历，这些都是圣经当中所明确记载的复活的经历。当然复活这个事情，我告诉你，的确成为很多人的绊脚石，甚至成为很多很多知识分子在信仰上的绊脚石。我记得很久以前，大概是1996年，大概96年，我从芬兰到匈牙利去做短宣，我记得很清楚。那次短宣的路程对我影响很重，而这次短宣的过程95年好像，哎，大概94年 ，anyway 不重要。这个你看我都忘记，你懂我意思吗？所以我们有的时候描述东西不一定很精确啊，不过不重要，重要的是我有去短宣，就耶稣复活的细节，他几点几时几刻几秒不重要，重要是他复活，你懂我意思吗？所以我94年到96年之间，我一年去匈牙利去短宣。那个时候我在匈牙利认识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人，一个非常有学问的一个华人，他是一个编报纸的主编。他就跟我说啊，你是基督徒，太好了。他说我也相信基督教啊，我说太好了。我说你也相信基督教，那我让我们就 fellowship， 让我们就团契一下。他不听不懂什么是团契。啊，团契只有基督徒才听得懂的，对不对？然后他就告诉我啊，他说我相信啊，圣经当中有什么什么，他的学问真的很多，他的学问比很多信了主一辈子的基督徒老大妈还要丰富。啊，他的学识真的很广，他的学识甚至可以跑到大学去讲基督教的学文。但是后来讲到后来，他说对不起，他说小李啊，他说我都相信，我甚至相信基督钉在十字架上。但是我就是不相信死里复活这件事情。但是我告诉你，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个是个 fundamental， 我讲过，这是个 fundamental issue， 这是一个最根本的基石性的问题。如果没有了复活，不相信死里复活，对不起，你跟基督没有办法建立起关系。你对一个最根本性的东西，你实际上是没有接受。所以，复活是我们信仰的中心，是我们的信心的中心。那么好了，有人就问，这两天还是有一位弟兄，他很多问很多很多问题，差不多每一周要提一到两个问题给我寄 email， 我已经被他问得很烦了，我也不认识他，我要回答很多的，还有而且很多是很 theoretical 的，哎呀，他就问我，他说，哎，他说李牧师，你前几年讲了一篇道，讲到信心到底是什么？哎呀，我怎么还记得？我赶快要把那篇道找出来，我找了半天还找不到，他比我还记得，他说。他说你说讲信心时，他说因信得生的意思是藉着上帝的信实得到新生命，是我是这么说的。他说现在我有两点想不通，他说他有两点想不通。第一个，马太福音21:22，他说你们祷告无论求什么，只要信就必得着。他说这是个信什么意思？你只要相信就得着。我曾经讲过，你要相信上帝啊，让我成为number one 的 billionaire， 会不会成功啊？不可能的嘛， 我怎么样祷告这个事情，上帝也不会让我成就这个事情嘛，对不对？但是他说我什么意思啊？第二个，他说罗马书1:17的本于信以至于信，你说是从上帝的信实到人的信心，福音书耶稣却常说你们的信救了你，你的信心是大了，请问这个信是指人的信吗？那他有点问题了，我现在有回答他。好，我在想这个信心到底是什么意思。亲爱的弟兄姐妹，我的定义，信心是我们对上帝信实的回应， OK？ 因为你不要忘记 pistis 这个词，希腊文 pistis 这个词可以翻成英文 faith 信心，也可以翻成 belief 信仰，也可以翻成 trust 信靠，也可以翻成 faithfulness， faithfulness 就是信实。讲到 faithfulness， 讲到信实，它的意思就是上帝的。人不能讲到有信实，人只能说有信心。那么这个词到底在什么时候分成信心，什么时候翻成信实，是根据上下文的。那么好，上帝的信实到底是指什么呢？是指上帝按照自己的应许，透过基督从死里复活，以完成上帝对人类的救赎。我再讲一遍，仔细慢慢讲，上帝的信实指的是他透过他自己的应许，对我们的应许，从基督死里复活而带出来，完成对人的拯救计划，这就是上帝的信实。那么信心是什么呢？信心是对上帝的这个信实的回应。当我们回应上帝的信实，接受基督作为我的救主，并承认他是我生命的主的时候，这就是信心，这就是信心。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信心跟信实是一个硬币的两面，缺一不可。但是正面肯定是什么？上帝的信实。没有上帝的信实在前，就没有人的信心在后，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但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弄倒了，今天在我们华人的文化当中，我们很相信很多时候是我努力来的，很多时候是我拼出来的，我今天能够做，我是一路打到今天的，对不对？我的公司可以做得那么大，我是贿赂了多少官员，把多少官员送到牢里面，我换来的，对不对？啊，今天我这个女人有今天的成就，是我多少一路上睡了多少那个我睡上来的啊，我都是我努力来的。我告诉你，这不是信心啊。这里面呢，会让我们看到上帝的信实是我们信心的基础。没有上帝的信实，就没有什么我们的信心。所以今天很多时候我们要问的是，我们到底信基督教信什么？搞错了，你搞错了。你说像耶稣一样做个好人，你也可以像佛祖一样做个好人呢。你说我要像谁谁谁啊，像雷锋一样做一个毛主席的好学生。你不需要做基督徒，你就可以做毛主席的好学生啊，这是两件事情啊。虽然我认为毛主席学了很多基督教的做法，对不对？等等等等，信基督信什么？ 信的最关键就是他道成肉身，为你跟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并且他从死里复活。没有了这个就没有一切，没有了这个就没有教会，就没有基督教，就没有这2000年我们基督教文明对整个世界的贡献。那位匈牙利的大有学问的那个老人家，他都对，他错在一个最根本的地方，他只接受基督教带来所有给世界人类文明的好处，但是他不要基督教的根本。你懂我意思吗？就像今天我们要接受西方所有最好的东西，最好的优秀的技术文化，什么东西我们都要，但是我们不要他的信仰，我们不要他的信仰，我们要的是这个苹果树所结的一切的甘甜的美丽的东西，但是我们这要不要这个苹果树的根，那是不可能的。这就今天我们信仰需要反思的地方。第二个，复活是什么？复活是我们见证的中心。保罗说，并且显明我们是为神枉做见证，因为我们见证的神是叫基督复活了。若死人真的不复活，神也就没有叫基督复活，因为死人若不复活，基督也就没有复活。他在这里用了一个很有意思，就是为神枉做见证。这个词是一个法庭用语。我告诉你，保罗用很多法庭用语，保罗用很多军事术语，因为保罗受过很好的希腊罗马文化的教育，所以他在 argue 的时候，就像如果你一个这个传道人受过很好的中文训练的话，你在跟人 argue 的时候，你就会用很多中文的一个，像过去寇世远监督，他在讲到的时候，他有很多的很多的中国国学的东西在里面，但是这些东西都是服务，为他传福音来服务的。你这个传道人可以受很多不同的训练，很多很好的西方的、中方的、东西的、古代的、今天的训练，但是这些训练都是用来为你做见证，见证基督服务的。这就是保罗，保罗用很多军事的术语，他就用也有很多法庭的术语。如果你记得腓立比书第一章，他说无论我是在捆锁之中，捆锁法庭用语是辩明证实福音的时候，我都与你们一同得恩。辩明证实法庭用语，这些都是法庭用语。所以见证这个词是一个法庭术语。什么意思啊？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做见证，很多时候我们做错了。今天我们一做见证，哎呀，我祷告就灵了，我没有工作，我一祷告上帝就给我了一份工作，哎，我的这个腰痛，我一祷告我腰就不痛。如果这个耶稣回答你，那个观世音也回答你，你到底信哪一个？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在做见证的时候，我们把见证的中心忘记了。见证的中心不是我得到肉体的好处，你搞错了。见证的中心是基督的死与复活。今天我们听到很多的见证，但是太少的见证是主，我怎么样原来是活在罪恶当中的，但是因为你的福音临到我，因为你的死里复活的大能临到我，你把我的生命改变，你把我从一个这么败坏的人改变成为一个什么基督的勇士。我曾经，我没有计划讲的，我的父母可以给我做见证。我的父母一直担心，特别是我的母亲一直担心我是一个坏孩子，他一直担心我是一个坏得不得了的一个，也坏了，不是坏得不得了，最多就跟人打架，被人打得鼻青眼肿，不敢让我妈妈看到啊，也就这样嘛，对不对？但是我告诉你，福音领导我，基督的救恩领导我，所以我的生命被改变。所以你看，我讲到我很少讲我替人祷告一病一好，我很少讲这种东西，我也很少讲我的不舒服，我祷告之后完全我是有这种经历，真的是有，但这些不是我见证的中心啊。我的见证的中心是什么？基督的死与复活。我是讲很多知识的东西，我们的学问，我们对这个世界上的认识，这个世界上知识哪些是被圣灵所感动，有这个圣灵的普遍启示在里面的，我也讲，但是这些不是我的中心。我的信息的中心是什么？基督的死里复活，福音十字架的道理是我见证的中心。所以保罗说，如果我们不讲基督的死里复活，如果基督没有复活，我们就是为神妄作见证。这个词的另外一个意思就是我们是上帝的假的见证人。你不要忘记 martyr 这个词，英文这个 martyr 就是这个叫中文什么殉道士， 这个词是从希腊文这里来的，见证这个词就是 martyr， 就是那个殉道者，就是做见证的意思。什么意思啊？基督是第一个殉道的人，不是斯蒂凡，你搞错了，不是斯蒂凡，为基督自己的信息作为殉道者，第一个见证他的信息是真的是他自己。 Amen？ Amen 不 Amen？ 所以 Martyr 在这里保罗说，我们就是枉做见证，因为基督他自己就是他的见证，我们也一同去见证他。而且连保罗他也是这么死的，保罗也是这么死的。今天如果到你 去罗马，你去圣彼得大教堂，然后这条中轴线一直往出城，那个你就会看到圣保罗大教堂，对不对？2016年，发现有在最最底下发现一些骸骨，那天主教声称是保罗当时留下的，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我不敢说，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保罗是什么？是被砍头，就在那里殉道的。所以保罗他自己他的生命做见证，见证基督的死与复活。有的时候在想，就是说我们的确对基督的死与复活讲的太少，因为我们通常只是在复活节讲，是不是？今天我很高兴，就是说我连续可以，你们只要听得不厌哦，所以你们有的时候也很厌，你们觉得是不是？哥林多前书已经讲了快80堂了，都很，对不对？没有睡着，感谢主，还没有信主的居然那么认真的听，你有福了。你知道 我看使徒信经，使徒信经我们打出来看一下，使徒信经 我用的是个信义中的还是圣公会的版本，应该是信义中的版本。使徒信经很有意思，你看，他说我信上帝，先是讲上帝，然后我信耶稣基督，对不对？然后就在本都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在十字架上，死了，葬了，下一页下到阴间，第三天从里是复活，对不对？后升天坐在无所不能上帝右边。你看整个这个使徒信经有意思在哪里，你知道吗？我突然发现有意思的是，耶稣的生平他没有提啊。在我们想他五饼二鱼喂饱5000人，这么大的神迹啊，他叫死人复活，对不对？耶稣也让2个死人复活啊！哇，耶稣曾经什么行了35次还是37次的神迹，看你怎么算法，在福音书里面记载，他一次都不提。他从童女玛利亚所生，然后再回到使徒信经，对不起，再回到使徒信经来。然后呢，你看我们的主因着圣灵怀孕，从童女玛利亚所生，然后就什么，跳到什么，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没有想过。使徒信经是所有5大信经的基础。也什么叫信经？信心就是我们信仰的神学总结。也就是说，如果你接受圣经，这是一个很 in general 的，但是信经就是很 in particular， 特别的，就是你的信仰的总结就是在这里面。为什么他讲完了耶稣出生，就一下子跳到什么？他受难，他复活。为什么？因为这是信仰的核心，这是我们信心的核心。没有这个，五饼二鱼又有什么意思？没有这个，他叫死人复活又有什么意思？你知道有，我这两天也在看犹太人在历史上，特别是有一本我在现在正在看的一个书，就是 Jesus in Talmud， 在塔木德里面怎么样写耶稣的，那很有意思的事情。犹太人试图抹杀耶稣是弥赛亚的证据，一个个都在那里面。然后呢，我告诉你，他们就认为，犹太人就说很多都是编造出来的。因为什么？他说如果你从逻辑上分析，你做逻辑，他说四福音书他前后有些地方写耶稣复活是矛盾的。那如果有人这么说你怎么办？你怎么回答他？你怎么回应他？要回应的。你如果跟那些学生知识分子传福音，他要挑战你的，你要回应的。你不要跟你老公为什么不相信啊，对不对啊？不是那么简单的，你跟他祷告他就不是的，要跟他 argue 的，对不对？好，牛津大学已经退休的新约教系教授 E.P. Sanders， 他有过一个讲法是非常好的。 他说如果这些故事都是编造的，他说耶稣的门徒，门徒的门徒跟他后来编写圣经的人，他完全可以把耶稣复活的故事重新美化一遍，完全用逻辑推理的方式让你觉得他完全通，可不可以啊？可以啊。这就是为什么我说这个烧火棍事件细节好像不清楚，但是有一个所有的人都认同的事实，就是的确Wittgenstein他有摸到烧火棍，至于这个烧火棍有没有举起来打 Popper 我不知道。基督复活了，这是我们见证的中心。但今天很多时候我们的见证出问题啊，因为我们的见证都是围绕了我的肉体的好处，上帝给了我们什么好处， 我没有工作，我祷告我找到工作，这是成为我的见证。我告诉你这个结果就是让我们所有的人成为宗教消费者，这样的见证不会造就背十字架走十字架道路的门徒，只会造成大批的宗教消费者，因为我在这里得到了我要的东西，然后我做我想要做的事情。因为你的信仰不是以基督为中心的，不是以基督为中心的。求主帮助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也在妄作见证，我们在教会很多时候也在妄作见证。我这两天还在跟我们的同工们讲，有些我们的弟兄姐妹，有些个别的弟兄姐妹，我真是很难过。很多时候我们喜欢说，哎呀，牧师已经答应了，牧师已经同意了，什么什么，我没有答应过，我没有答应过，我只是说可以考虑的，对不对？老刘，我跟你说，老刘，我们好弟兄，他一直说，牧师，我们要出去玩，我说我们可以考虑，哎，他很清楚就知道我没有答应他，只是说我们可以谈，对不对？因为我真的不能答应这个事。有人他们很有爱心，有些弟兄姐妹他们很有才华，很有艺术天分，哇，他们要做很多东西，然后他们想完了一切计划的一切东西，然后就跑到这里来，哎，要教会要支持。对不起，我跟你说，我没有答应过，你不能跟外面说我已经答应了。很多人一听，哎呀，牧师已经答应了，哦，不是的，不是的。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要很谨慎我们的言语，当我们信了主耶稣之后，我们是否在妄作见证？我们还是凭着想象，我们认为是这样就是应该这样做的。求主帮助我们，求主帮助我们。为什么复活那么重要？因为复活的观念与盼望有着太多的关系。17到19节，复活是我们盼望的中心，它不单单是我们所信的中心，不单单是我们见证的中心，也是我们盼望的中心。基督若没有复活，你们的信便是徒然，你们仍然在罪里，你们仍然在罪里。而且呢，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这句话可能是保罗引用哥林多人的，就是如果哥林多说我们只在今生有指望，我们比众人都可怜呐，保罗说不是的，保罗说不是的。如果我们真的只在今生有盼望，那么我们就真的是比众人都可怜，因为我们仍然在罪中啊。基督没有复活，什么叫盼望？盼望就是它不是指今生的，盼望就是不是现在的，不是今天的，盼望就是指将来的事情。保罗的焦点就是盼望应当是将来的，而且是现在我用我的眼睛不能马上看到的。罗马书8章，我们得救在乎盼望，只是所见的盼望不是盼望，所见的盼望不是盼望，谁还盼望他所见的呢？但是我们若盼望那所不见的，就必忍耐等候，忍耐等候。今天你有没有忍耐等候啊？你今天为什么你能够忍耐等候啊？我们有很多困难啊，我们在现实当中，你发现不是信了主之后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哪里有啊？我昨天我上个礼拜我还非常这个事情一直缠绕我一个礼拜，我每天想到这个事情，我跟师母就一直为她难过。一个我们的一个小姊妹，她必须要面对一个很大的一个抉择，才20多岁，因为她的脊椎伤到了，就是要不要现在动手术，要不要现在要动手术。我在想，因为动手术是有风险的，所以老一代的医生就建议不要动，但年轻一代的医生比较 radical 一点，可能说，哎，赶快动，你趁你现在还年轻，可能还动，越动快越好。怎么办？怎么办？这些问题到你牧师那里来， 每天我都面对这样或者那样的 那些还要 给我找麻烦的人，还要跟我说那个你为什么不答应我？你们你以为你是谁呀？ 这 Come on。你知道我很多时候我必须，现在我谢谢那个我的弟兄给我好的那个东西，使我帮助我睡眠。我已经好几个礼拜六个礼拜五的晚上睡不着，昨天晚上我睡得很好。感谢主，感谢主。盼望，你盼望的是什么？你盼望的是什么？保罗说，哥林多后书四章八节，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看到没有？所见的是暂时的，那所不见的才是永远的。所不见的才是永远的。那个，我常常想起这个老牧师。我刚刚我前几次有跟大家分享到，我们在东京的一位同工，一位老牧师啊，朱长乐牧师啊，被主接去了。那我心中一直常常想到他，就很难过，不是因为他是我的上海老乡。啊，他其实1949年已经那个，他是在台，其实在台湾出生的了。他50年代初在台湾出生，但是他是上海人啊。他的父亲就是做牧师，他的祖父也是做牧师啊，就穆恩堂，上海原来穆恩堂的那个华人牧师，是吧？我就想，是什么给了他这么大的力量？我2年前在东京见到他的时候，他身体还是很棒，看起来精神也很棒，但是为什么这么快就那个？我这次在台湾的时候，我就跟他的一些很好的同工、一些长老跟他分享，想到朱牧师他最后那一两年的生命，那个何长老就跟我说，他说你知道吗？他说他动了，他把那个教会不可能被改变的改变了，你知道吗？那个教会是原来连买一张椅子都要长老执事一起开会投票通过才可以买的。他们的教会，他们做的事情就是开会买一张椅子，你懂我意思吗？这个教会已经几十年没有变了，没有改变的。每个礼拜天就是这些人，永远是这些人。那在日本，他衣冠整整，就穿着西装来，很笔挺啊，没有笑容，不拘言笑，啊，跟我一样，有的时候很严肃，对不对啊？这样。但是他说，他去了那里，他是整个教会的生命翻转。他是长老的生命翻转，他是执事的生命翻转，教会整个的被翻转，年轻人被兴起来。所以当我在那里聚会的时候，我听他们唱诗，我就眼泪一直下，因为我在这些人的这些弟兄姐妹身上看到上帝的工作。然后我就一直，我太太就搞不清楚，你怎么，哎，你赶快给我一个纸巾啊！我就一直啊，感谢上帝，我就享受我的眼泪跟他们的诗歌。然后呢，他65岁自己去职堂，不单单在本堂，还去职堂，还去建立新的教会，并且把新的教会建立起来了。我很多时候在想，是什么力量在他身上？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力量就是基督死里复活的大能啊！这个力量就是基督从死里复活的大能在他身上。所以康德，德国大哲学家康德在死的时候讲过四句话，死之前讲过四句话。他说，我一生要知道四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我是谁。第二件事情，我知道什么。第三件事情，是我当做什么。第四件事情，我盼望的是什么。我盼望的是什么？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活在当下，我们最喜欢的就是 Just do it。 你们听过这个广告词是吧？是 Nike 的还是吧？是 Nike 吧 ？Just do it。后来他们把它翻成中文叫什么？叫满足你的渴望，好像是不是这样？我不知道。Just do it， 就去做吧，很好，没有错了，就该做的就做了，对。但不该做的你不要做啊。你 Just do it 是什么 philosophy 在后面？是怎么样的一个哲学思想在指导它？就是你只要享受今天就好了，哪有将来？没有，不要考虑将来啊。所以 Just do it， 你看到气候就越来越糟糕啊。你 just do it， 你就塑料瓶就喝吧，你就满足你的渴望嘛，你就用嘛，你就把人类的资源去耗尽吧，管他我死后管他什么，洪水滔天的，这就是我们的 philosophy 嘛。哎呀，工业污染就来吧，雾霾继续吧，对不对？我管他呢，我只要 GDP 上去嘛，对不对？ 那我们的子孙万代怎么办？我们的下一代怎么样？你们的儿女怎么办？你们想过没有？今天人类已经非常危险了，因为80%的人类是生活在离海岸线80公里以内的地方，80%的人类。而这80%的人按照现在海水上涨的速度，很快这沿海岸线80公里的地方极大多数都会被淹掉的，都会被淹掉的。所以亲爱的弟兄们，我们盼望的是什么？基督的信心，基督的信息就是告诉我们，保罗的信息就是告诉我们，我们是盼望的有一天我们就会复活，我们也会复活，我们也会进入永恒。我们的盼望永生是由永恒所产生的，而我们能够盼望有一天因为基督的复活我们也能够复活。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也对我们的教会是充满盼望的，我们对我们教会的明天也，今天早上我在门口欢迎大家的时候，也有还有一些老姊妹，有一位老姊妹很认真的跑来问我，哎，她说我们年底之后没有了剧院的聚会的地方该怎么办？那我说我们祷告吧，我们祷告吧。我觉得我们祷告吧，其实祷告就是什么？大家有没有想过，其实祷告是说明你是有盼望的，对不对啊？你为什么会祷告？我今天早晨在祷告，祷告就跟你们一起祷告，有没有觉得祷告是有能力的？为什么？我心中有盼望，我心中有盼望。虽然我还没有看见，虽然我没有看见，但是我心中有盼望。我们不知道到底会怎么样，我们现在还是不知道，不能够精确的知道我们一定会怎么样，但是我们心中是有盼望的。而这个盼望就让我们生出忍耐来，生出忍耐来，生出力量来，生出我们对于明天的那种看不见的看见。亲爱的弟兄姐妹，盼望就是让我们生出那种看不见的看见。所以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也就是我们的见证啊。所以最后保罗他的意思就是，因为基督已经复活了，我们的信便不是徒然，便不是徒然，你们也就不再活在罪里面。所以什么？所以复活是我们所信所证所望的中心。 Amen。
大家请坐。下面呢是我们的收奉献的时间，关于收奉献，李牧师有一些他的教导给我们，让我们看一下录像。
大家记得我曾经讲到一个小女孩，她礼拜天来到教会要奉献的时候，她穿戴整齐，并且要拿出他自己的压岁钱，预备整齐，从里面拿出100块来到教会来奉献，对不对？后来他的妈妈告诉我，很有意思的是，他平时是一个很节省的孩子，他因为有一次要去买糖果，妈妈那次考验他们说你们自己付钱，他发现他100块可以买很多糖果，但是他很小心的花钱，但是他很愿意奉献。那同样很有意思的，他有一个同胞的妹妹，他们是一样长大，在一个家庭受同样的教育，而且他们出生前后只有差1-2分钟。不单单是同，就是是一个家庭，他们更是同胞啊，因为是妈妈的一个胎盘里面啊，我不知道，我的医学常识不太好，你们告诉我，反正是同胞嘛，对不对？他奉献的时候很有意思啊，他奉献多少呢？5块钱。那我这个事情他的父母跟我讲了之后，就让我产生很多的思考。我们同样在聚会当中，我们同样在一起领受上帝的恩典，我们同样来到教会来服侍，我们也听同样一篇道，我们中间有些人很有钱，有些人没有钱，有些人普通，有钱的人你会发现有的时候奉献很少很少，但也有很有钱的人奉献很多很多，没有钱的人有的时候他很愿意奉献，但是也有人他很不愿意奉献，那到底是为了什么呢？我想这里面还是一句，就是你们个人在上帝面前领受的是什么，你们个人是不是凭着信心领受了上帝的恩典。我们中间如果你一直来聚会，
你也一直看你自己是我们中间的一员，但是如果你从来不奉献，我就不知道了，我就不知道怎么样讲了。我也不要指责你，但是你自己要好好祷告。圣经保罗在哥林多后书九章说，少种的少收，多种的多收，这话是真的。所以今天当我们一起聚集的时候，我觉得这对同胞的姐妹实在是给了我们很多的提醒。你是否像这个小妹妹像姐姐一样凭着信心给了100块，还是你像那个小妹妹一样，她也是凭着信心给了5块，还是你个人在上帝面前有了丰丰富富的领受，但是你却从来没有感恩的回应呢？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知道这一切都是你的恩典。你说少种的少收，多种的多种的多收，这话是真的。所以我们个人要随着本性所酌定的，不要作难，不要勉强，因为捐的乐意的人是上帝你所喜悦的。神能将各样的恩惠多多的加给我们，使我们凡事常常充足，能行各样的善事。
IMS 推出服务号，想要线上奉献的弟兄姐妹可以关注服务号，界面下方会有线上奉献，点击后会出现二维码，大家就可以扫码奉献了。